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埃及遭遇的第三灾失灾。这一段呢记录在了出埃及记第八章16到19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段经文啊，精彩极了，非常的短小，但是却把所有参与在其中、经历在其中的人的不同的生命状态都形象的记录和描述了下来。那我们看到了哈，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底线，突然进入第三灾的时候，人就再也学不到了，再也没有办法用邪术伸出狮子来了。哎，这点很奇怪哦，就是神不再警告法老，而是直接来施行审判了，他不再给他机会去
交涉谈判，
他也不再让他有任何的机会去模仿了，让行法术的这一刻都对着法老说，哇，这是神的手段，原文的就这是神的手指头，这是神的手指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人的能力邪术彻底失效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底线，这是神画了一条界限，告诉说行了，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充分的空间，让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到这一刻只有神迹的彰显了，人呢只有要么就是回应，要么就是毁灭。那你是不是愿意回应呢？我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从第三灾到第十灾是整整的7次，也就是完全数。神不断不断不断的用神迹去告诉他们说，我是创天造地的主，你们要顺服在我的权柄底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让他告诉亚伦说，伸出他的杖来击打尘土。那我们知道神是用尘土造的动物和人，所以在这一刻呢，是提醒说，你们就像这些尘土一样卑微和微小，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从尘土而来的，你们与这些受造界不同的就是，我把我的生气吹在你们的里面，我让你们拥有我的形象，成为我的代言人，是因为我把有灵的这口气吹在你们的里面。但如果今天你们不顺服我，你们就跟尘土一样的卑贱，跟这些微不足道的狮子各早，就是我们人极其厌恶的这些小小的昆虫一样的，你们将受到击打和审判。哇，神用这么微小的一件事情却成就了他的大事。今天我们看到神那个是再一次的创造哦，击打尘土，尘土就可以变成狮子。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亚伦和摩西他们就顺服了，顺服他们就经历了一个神的伟大的奇迹，让卑微之物来彰显了他宏观的荣耀的创造的能力。那另外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尘土既然可以变成生物，告诉说你们的这一些现在活着的个人有一天也可以变成尘土，所以如果你不回到我的面前，那对不起，今天这个尘土的结局也会成为你们的结局。
那我们知道前两灾呢，神都有跟摩西说，去你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祭祀我，去你找他哈，跟他谈判哈。可是这第三次呢，神压根儿就没有给摩西和亚伦以及法老有谈判的空间，直接举杖，接下来就是十灾的发生。
是，
所以周二姐，那这个直接施行第三灾，是不是神生气了？神真的怒不可接，不等了。
因为神做万事，他都不是在怒气当中所做的，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人的自我行为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神，他也让人清楚的知道 对不起，从这一刻开始，你再也不要想越界了。我可以忍耐，忍耐多时，但是当有一天审判来的时候是不可逆转的。你不仅不可以复制我的行动，不可以创造生命，你也不可以逆转审判。同时我也要让你知道，在这一刻我要让我的仆人他口中的话语是具有分量的。你千万不要忽视摩西跟亚伦现在带到你们面前的任何的一句话和任何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就代表我。所以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是，
天哪，他们再也不是透过摩西和亚伦举杖敲地看见这是人的作为，他们看见了这是神的手段。所以这一刻，这一些埃及的所谓的术士，你知道他们是属灵的专家，信仰的专家，他们却承认说神是真神，只有真神才可以做到。对不起，我们的能力有限，要不你还是回应一下吧。所以他们呢也向法老去说出来他们的一个观察，通知法老说你可能需要做出改变了。但没想到紧接着说什么，法老心里刚硬，神迹是绝对不能够改变人心的，真正改变人心是人对神迹的一个回应。我们今天要不要接受神的警告，他的怜悯恩慈和他的忍耐呢？我要不要回转呢，积极的对他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就好像尼尼微的王一样，他听到了这个审判的信息，他就撕裂衣裳，在尘土和炉灰当中去懊悔，带着全民都悔改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人需要面对着灾害有的状态。但你看到现今我们经历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苦难临到人，在其间却仍然咒骂神，却仍然在诋毁和埋怨神的美善，觉得我不该承受这一切。你如果老天有眼，你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请问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是否是有恃无恐的在滥用他的恩典呢？
说到有恃无恐，我觉得有两种人或者两种类别会有恃无恐对于神的神迹或者是神的大能。第一种呢，就是像法老这样的完全不认识神，他之所以不害怕，即便这些术士跟他讲这是神的作为，他也依然不害怕，心里刚硬，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也不敬畏神，他也不敬拜神。那这是一种，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当中一样存在这样的人，所谓的信自己的信科学的，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有恃无恐。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信有神，但是呢却误解了神的旨意，误解了神的大能。就有一些基督徒，哎，没事儿，我今天犯个小罪没事儿，我只要悔改了，是吧，神是怜悯仁慈，对神的认知不清啊，不是不认识神，不是像法老一样完全不认识，而是说认知不清的时候也会有恃无恐，这就叫恃宠而骄啊。
是，
就是我反正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反正可以进天堂了，哎呀，我今天撒个小谎没事儿啊，跟神祷告一下，说我错了，下回不撒了。这种人也是一种有恃无恐的人。那张小姐，面对这两种类型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劝慰一下？
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个想要自我为主，不愿意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顺服的这个能力的，因为圣灵还没有内住在他们心里。
是，
所以那一份刚硬简直就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也发现我们每次都需要做出选择。你明明看见了，你明明知道了，你明明也听到了，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不顺服，就像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一样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一个想要自以为神，自己掌控，或者是觉得我还可以对我的生命有控制的错误的认识，还有对撒旦的谎言和他的欺骗没有突破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常态，允许我们持续不断的固执，然后持续不断的不悔改不顺服。所以今天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生命当中最微小的事情也有可能成为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和提醒我们的一个警告。像尘土狮子这么微小的东西，却很清楚的在我们面前彰显说，哇，天哪， 这是神在提醒我，我不该继续这样下去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乱刷手机，然后呢我们就刷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嗯，
心里面已经不平安了。但有一些的人呢就是啊，这没什么关系，
没人看见没人知道
啊，对，那没关系嘛，就一下下而已，
嗯，
明明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用那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提醒我们了，我们心里面却忽略圣灵的感动，弃绝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主权，这样就会让我们渐渐的陷入到像法老和这些行术士的这些人的那种刚硬的状态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提醒说，你千万不要硬着景象，千万不要硬着景象。最近的真儿呢，脖颈真的是硬着景象，太疼了，
嗯，
疼的原因呢，当我到了这个医生的面前，他就说，哦，因为你里面的肌肉缺乏锻炼的时候，他，
嗯，
就一直缩
萎 缩,、嗯、
萎缩，然后他就拧巴在一块儿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拉开，而且拉开这个过程很疼很疼，但如果你不拉开，它只有可能越缩越紧，它绝对不可能逆的，
嗯，
突然之间一天就开了，睡一觉就好了。所以当正儿意识到说，哦，原来硬着景象是一天一天养成的，它绝对不是突然之间形成的，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常态。正儿呢可能是不注意自己的坐姿啊，不注意自己工作时候的身体的姿势，或者是太过专注没有注意足够的运动。那如果是属灵生命呢，它就体现说你根本不注意你属灵生命里面那些瑕疵，你可能心里面常常有一些不该有的意念和想法，你对人没有真诚的爱，或者你里面有好多的小骄傲，你从来没有去对付它。像我们周一的节目，木星说他自己对付的时候，里面那种苦闷，那种极深的痛苦，你没有经历过，你也不知道那个是好的，是健康，是正常的。所以就在这种一种恶性循环里面呢，导致你就成了映着景象的这种属灵生命光景。所以今天千万千万不要对神的恩典映着景象有恃无恐，要重看神使用的这些卑微的微小的事情和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降服下来，好像尘土一般，真正的允许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得到彰显。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在一在二不在三哈，那神呢在第三灾的时候就已经不再给法老谈判和交涉的机会了，直接的就施行了审判。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突破，或者是我们去纠错，就像正儿姐所说的，把我们的一些不该有的一些东西拿掉，也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在一在二不在三，不要总是去枉费神对我们的那片苦心，我们更应该早早的把自己降服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
Amen.
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会有恃无恐恃宠而骄了。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人生旅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辛苦情，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